弟兄姐妹平安。这次礼拜五我们教会有特别的受洗，因为两位伯母在九月初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我们回到国内。那一天我看他们这两位伯母脸都开了，跟平时好像不一样啊，充满了新生命的那种重生的喜悦。真的真的，你如果今天看他们，你仍然可以看到那神在他们生命中的那种荣光。他的儿子做见证，儿子说我的妈妈信了主以后现在炒菜都不一样，就喜了，就是要笑。 OK， 或许我们有些年长的来到这边，你要知道几个月下来炒菜他也会有重担的，但他的信了主看到妈妈觉得不一样，炒菜都在笑，都有喜乐。没有这样认真过的，有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他觉得妈妈怎么还在灯下，推开一看，他还在认真的做新生命的作业。还有一位伯母，党龄都五十多年了，你想想看呐，一个人要突然将过去整个的生命大厦的基础要推倒，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何等大的挣扎。他曾经在信仰的问题上，曾经让我到他家里跟他有这方面的陪谈，啊，今天他说，今天我认识真理了，要我拉回去我都不可能，要我不受洗我都不可能。他说，每当我想到耶稣为我的罪死，我都会流泪。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听祷告的，是听他们祷告的。他们心中有很多的苦闷，有很多的过节，有很多的难处在里面，但是他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是用笑脸帮助他们的，以致他们因着祷告，我告诉你，他们就得到了从神来的平安，也得到了从神来的喜悦，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看见，也得到了灵里的盼望，以致因着这样，在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由里面涌出来的那个泉源，涌出来的那个喜乐，连我们年轻人都觉得惭愧，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活的。这几个主日我们的信息是连续在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所讲的重点并不在怎样祷告的操作层面，因为祷告是我们上帝的儿女与自己的天父在灵里的相交。说白了，你只要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按着圣灵的话说，是个从神生的，从灵生的，那么你因着你属灵生命的本能，就自然会向神祷告。因为祷告不是一个技巧，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虽然它需要我们日常的操练。如果祷告是我们与神的生命关系，那我们就不要太过看重祷告的外在的形式，特别是那些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那些老基督徒的祷告所吓倒。弟兄姐妹啊，我曾经被吓倒过，我信主两年，受洗两年，我就去读神学了，哇，我已经成为传道人了，但是走到教会中，看到那些年轻人的祷告一波一波像水流一样，哇，我吓得我都不敢祷告了。那个时候我正好拿了神学生的津贴，我说神啊，如果我没有拿这个津贴，我吓得就不想来了，我不要拿这个津贴了。其实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些老基督徒心里是很羡慕你与上帝那种初恋时的祷告的，那种初恋时的祷告是很纯净、很透明、很甜美的，虽然有时候你祷告似乎连合适的言语都找不到。所以我在说，我们不要太过看重祷告外在的形式，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向神祷告，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祷告，你也可以在躺卧的时候祷告，你可以在灵修时候祷告，你可以也可以在做工的时候祷告，你可以跟其他的肢体一起祷告，你也可以在一个人在暗室里祷告，你可以大声疾呼求告宣告，你也可以无言无语的心里默默向神倾诉。请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灵，他很看重你在灵里与他每时每刻的相交，就像你很看重作为一个父母很看重你平时与孩子相处一样。一句话，重要的不是你现在祷告的形式，而是你现在有没有与神相交的里面的那种渴慕。我们说祷告是与神灵里的相交，重要的是这种日常的相交必然会给我们生命的形态和生活的方式带来最终的改变。上三个礼拜五我到西边数小组去，他们正在学习 Fireproof 这个电影中，他们学习一个课程叫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危机。他在这一讲中特别讲到了朋友对我们的影响。这当天的课题是，当男女的主人他们的婚姻出现难处的时候，他们有一群朋友在他们旁边，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朋友是同情支持，鼓励他们早早散伙，或者说有什么婚外恋，他们是最高兴的。还有些朋友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带到了上帝的面前。结果那一天的问题是说，你最亲密的朋友是你婚姻中的帮助呢，还是你婚姻中的敌人？结论是，任何试图削弱你婚姻的人都不值得称为你朋友。虽然你过去把他称为朋友，但是他今天削弱你的婚姻，他就不值得称为你的朋友。结论是，你要明智的从此以后要选择你的朋友圈。那一天我在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想到了祷告。其实每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都是强化你与耶稣的朋友的关系。耶稣若成为你的朋友，他就会成为你婚姻中极大的帮助，不止在你的婚姻上，在你的生活各个层面都会因着你与他的祷告，因着你与他的朋友的关系，他就会带领你真实的走一条美善的路。比如说你心里正在对谁怀怨，你向他祷告的时候，耶稣作为你的朋友，他就要你饶恕那个人，他不会体恤你肉体的软弱，说你恨人是恨得有道理的，他要你爱仇敌，要你为你那个仇敌来祷告，要你从愤怒和苦毒中释放出来。他告诉你，饶恕就是释放，他不愿意看到你将所恨的人连同你自己一同受尽心灵的牢狱，判什么无期徒刑。耶稣如果作为你朋友，他一定会帮助你脱离那个无期徒刑的牢狱。又比如说你正面对情欲的试探，你只要有心向着他，你甚至还没开口，耶稣作为你的朋友就会向你发出叹息和告诫，要你快快脱离试探，逃避隐形，不要对妇女起淫念。再比如，如果你贪恋世界，耶稣作为你的朋友，就在你向他的祷告中，他会告诉你的生命，给你的生命早已胜过了饮食，他给你的身体已经胜过了衣裳，他要为你自己的名已经被记录在天上而喜欢。所以说，一个喜欢祷告、常常与神亲近的人是有福了，一个人能够与耶稣交朋友的人是有福了。我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在主里面能够日长夜大，一个一个成为这样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带着一个祝福跟你周围的朋友和弟兄姐妹说，喜欢向神祷告的人有福了，喜欢向神祷告的人有福了。跟两个人、三个人说，喜欢向神祷告的人有福了。还有一句话大家记得，刚才讲到朋友，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与主耶稣交朋友的人有福了，与主耶稣交朋友的人有福了。耶稣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啊，我告诉你，你就脱离试探了，就脱离凶恶啊。所以亲爱的朋友，祷告它虽然不是一个技巧，但它作为一个与神生命的关系，你要维护它、更新它、加强它，同样也是要常常操练的。就像敬虔作为一个属灵的品质，圣经上也要告诉我们要常常操练。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传讲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今天我只讲两节的经文，就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祷告的真实，我们祷告需要真实。经文在马可福音六章五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六章五节到八节，新约的第一卷书，六章五节到八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这一段经文我会讲四句话，按照它上面。第一句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弟兄姐妹请注意，耶稣不是反对神的儿女在公开的场合做公开的祷告，而是提醒我们祷告不能为了故意叫人看见。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犹如你行善做好事，倘若你的心里是故意叫人看见，你既然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应有的赏赐和荣耀，那你就不能再从天父那里得到赏赐和荣耀了。同样的道理，你祷告若想故意叫人看见，你既然从人那里得到了应有的赏赐和荣耀，那天父就不会再垂听你的祷告，报答你的祈求。所以我们要警醒，无论是祷告也好，无论是做好事行善举也好，我们都不要故意叫人看见，想去得人的赏赐，想去讨人的喜欢。我们要警醒的是，如果我们所行的善举和好事故意叫人看见，却不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善举和好事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却不能蒙主垂听，那我们的祷告是自说自话，毫无意义。耶稣的话给我们的提醒是，就连我们在平日与人的交往中，也不要有意无意的装饰自己，证明自己，推销自己。虽然在这个广告的时代，我们要诚实的对待神，也要诚实的对待人。如果我们只想得人的赏赐，只想讨人的喜欢，那么我们就自然的会失去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了。照保罗的话说，那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有这样的试探。我记得宋尚杰啊，被神兴起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个时候也有追星族啊，弟兄姐妹啊，明白这意思吗？那个时候也有粉丝的。宋尚杰在外面布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去找他，他说：“宋博士啊，我真的很喜欢听你的道。”哎，这句话我想我在外面人家也会跟我讲，张牧师，我真的是蛮喜欢听你的道。那没什么，感谢主，就是荣耀归给主。接下来他的话不对了，宋博士啊，别人的道我都不想听，就想听你的，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宋博士回答：“魔鬼，退回去吧。”明白这意思吗？大家明白吗？这是让一个仆人进入一个很大的试探，去得人的荣耀，去讨人的喜欢。神在我们里面做分辨，神让我们要脱离这样一个试探和凶恶，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不能故意叫人看见做任何的事情。第二句话，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在六章六节。耶稣这段关于祷告的经文，为的是要神的儿女有一个真实的祷告的生活，千万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什么是假冒为善的祷告呢？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真实的祷告呢？耶稣曾经给我们讲过两个人到圣殿之中祷告的例子，我想大概我一讲大家都知道了。耶稣说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自认为自己很好的，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罪人的。好，法利赛人站在圣殿中，耶稣说他不是向神说，是自言自语，自己对自己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牵引。”嘿，他看到那个税吏了，他说：“也不像这个税吏。”他祷告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看到那个税吏说：“我不像那个税吏。”好，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耶稣马上就讲了，讲到那个税吏，他说：“那个税吏走进圣殿。”远远的站着，他还不起敢完全一步跨入，他觉得自己是罪人，根本不配进到这里，这是圣洁的上帝所在的地方。他说他举目望天都不敢，眼睛都不敢睁开，抬头都不敢望，只垂着自己胸说：“神啊，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说：“好，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了，也回家去了，要比那个人算为义。”耶稣强调我们祷告若想要蒙神垂听，第一个前提就是要真实。这个法利赛人不真实，是因为他在祷告中是自说自话。耶稣说的，他祷告不是向神说，而是在对自己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即使在圣殿里祷告，他的眼睛也没有看神，他只是看着人，只是看着自己，只是一心想自己与别人来比较。 当他看到一个罪人睡里走进圣殿的时候，他顿时心里就高兴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实在要比一个睡里好得很多。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虚假。当我们在祷告中认定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去可以去批评别人的时候，那么神就不会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祷告的时候说别人的不是呢？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做夫妻的，如果你们信主就一起的祷告，如果你们夫妻没有祷告的生活，你们邻里仍然是陌生的。有人就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夫妻间祷告有一个问题，常常会在祷告中彼此批评，主啊主啊，请你帮助他怎么怎么怎么。我告诉你有没有这样情况？有啊，有人已经告诉我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怎么会听你的祷告呢？圣灵会提醒我们说，你不要看见你的眼睛里有什么，有良木啊。什么是真实的祷告？真实的祷告，我们首先看到自己，我们里面有良木，所以我们求神应该改变我们，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怎样怎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祝福你的祷告。要不如果你只是批评别人，我告诉你谁都受不了，这个祷告没有一天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耶稣提醒我们祷告时要小心，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怎么样必升为高。耶稣说那个税吏啊，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胸，但是耶稣说他的祷告我要听，是真实的，便算他为义。他没有一点义，但是我把我的义加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愿意在我面前谦卑。我记得有一次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生命中的光景其实就像乘自动电梯。如果今天你看到人都比你高的时候，你是往什么高处行，对不对？乘电动楼梯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比我高的时候，你是往什么往高处行。但是今天乱放一个光景，你看到所有的人都低你一点的话，你其实是在往什么下坡走。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记得永远记住这个这样一个画面，今天你看别人如果比你高的时候，你是往上走，他所有的人都比你低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正的光景就在往下滑，你还不知道。第三句话，耶稣在六章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耶稣在这段话里特别提醒我们祷告不要向外邦人学，因为外邦人在拜假神的时候，就是怕他们的偶像听不到，所以他们祈求的时候往往就是机械式的重复，刻板的道词，难懂的咒语。所以和尚念经后面一句话就是什么，有口无心，对不对？反复的讲，你叫他背一天他都可以啊，你看到吗？这是外邦人向偶像求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以利亚和拜巴利的先知，他们在加密山上完全两种不同祷告。我们看到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又是叫又是跳。圣经上说，按照他们的规矩啊，他们还用刀自刺自割，直到身上流血，整整向他们偶像叫拜了一天，偶像还是不听他们。但是上帝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向耶和华筑坛献祭，向神祈求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和真实。圣经上说，他向神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就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圣经上说，就这么几句，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尽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段简短的经文，那告诉我们，他向神祷告就是那简单的三层意思。第一个，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祷告和侍奉的中心。就像大卫在跟那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心，说神啊，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这是祷告中最重要的真实。第二句话，他说，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算不了什么，我算不了什么，虽然我今天要对450个假先知在斗生死之交， 但是你要让人知道我只是你的仆人，只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让人明白自己只是奉差遣的。就像保罗所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是他第二个祷告的意思。一句话，第三句话说，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心转意。他不是我，是你要因着这个侍奉让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回心转意，这是我今天来到加密山上侍奉的最终的目标和结果，没有其他。以利亚的祷告之所以能蒙从垂听，首先是他看到了神的心意，有一个内在的真实。耶稣要我们祷告不要学外邦人，要真实，因为我们的天父绝不会因为有人在祷告时话多而答应他应允他。天父只看重我们在祷告中祈求他依靠他的态度。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个榜样。第四句话，耶稣在六章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要我们祷告不要效法外邦人，喜欢用许多重复的话，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问过这样的问题，既然神已经事先知道了我们的需要，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用祷告来祈求他呢？我问过，你问过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借着以利亚的祷告，求雨的祷告为例。以利亚是奉命向亚哈王宣告，叫干旱了三年的天开始下雨。那既然是神命令他去传讲这个消息，那为什么以利亚还要在加密山上屈身下拜七次向神祷告求雨？诶，这个是很奇怪的，神叫他跟亚哈王去宣告三年之后开始下雨，结果他还要在加密山上七次跪下来向神求雨。他看到巴掌那个小块云一次一次求够七次，整整七次。有一个形象和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原来上帝所有的应许就像他开给我们的一张张支票，这张支票的背后必须签上你自己的名字才能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祷告就是你在神开给你的支票背后签上你的名字。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从此以后你就要好好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多多向神祷告。上个礼拜三是我们教会的小组长祷告日，小组祷告日，我们有一位弟兄做组长的起来见证说，他说这信主十年啊，他过去从来认为自己是最穷的，这十年不读经不祷告不奉献，但是当神的灵开始让他里面活起来，甚至做了组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富有，并不是因为他钱多了，乃是觉得我可以帮助别人了，哇，上帝的祝福就满满的倾倒在他身上。我知道他在神给他应许的背后签字了，当他一签字你知道吗，兑现了，不得了啊，祝福多到一个地步。那天晚上我看所有人听到他见证的，不能不将荣耀归给神，不能不相信耶稣所讲的，我倾倒在你怀中的福啊，就像用十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他的怀中。所以以致每个人都羡慕，每个人说如果我是他就好了。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恩待他也是跟恩待我们一样，问题是我们拿到上帝给我们的资料背后，你愿不愿意签上你的名字呢？这是一个挑战。我这次回到国内，看到一个弟兄信主一年多，热心传福音，甚至神也给他了疫病赶鬼的恩赐，他们的整个的山区没有一个人信主。他是四川人，是个糟女婿，是很穷的，来到上海打工做个小老板，信了主回去传福音，神跟他同在，真的有疫病赶鬼的一些恩赐在背后。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改不了，服事上总堵在那边，是什么？抽烟，抽烟改不了。后来我跟这个弟兄一起吃饭了，其实我就在想，这位弟兄没有在神给他的支票背后签字，因为弥赛亚拯救有一句话说是受压制的什么得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能行走，受压制的得自由，他被烟瘾压制的不得自由。我告诉你，弥赛亚的拯救要临到他身上，他只有向神祈求，那从神那里支取赶走烟瘾的那个力量。耶稣是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不可能从耶稣那边得到能力。我也是抽烟很多年，我信主的时候就跟耶稣做祷告，我说耶稣啊， 过去因是我的朋友，现在你成为我的朋友了，你帮助我戒烟，就因着这个祷告，我连戒烟连生理的任何的反应都没有，没有流眼泪，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多吃一包零食，神就把我的烟瘾拿掉了。所以其实我现在看弟兄姐妹啊，神开给我们的支票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在上面签上我们的名，这样才能兑现。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拿到上帝给我们的支票，我们要有勇气在这背后签上名。因为今天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还受到烟瘾的瑕疵，不说不行，有些人是毒瘾，喜欢搓麻将还买乐透，有些人是网瘾啊，游戏新闻影视啊，每一天没有几小时都下不来，有些人是受苦毒的限制。神其实同样已经将脱离这些瑕疵的支票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只要在这背后签上字才能兑现。最近我看了一个过去的报道，说我们德州啊有一个油田叫叶芝油田，他讲的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他说1930年，这个牧场主啊经营不善啊，负债累累，这个人叫他就叫叶芝。有一天呢，石油公司勘察队告诉他，在他的牧场下面可能隐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他虽然不抱希望，只是听说而已，但是还是跟他们签了约。你知道因为签了约得了什么样的祝福啊？后来石油钻探公司就来了，结果一天出油就是8万桶，一天就能得250万。石油公司告诉他，推测他下面可以连续开采30年。于是这位叶芝摇身一变就成为富家一方的大富翁。这是我们德州人哦，一个人生活在丰富的石油矿产上，却过着极其贫穷潦倒的生活，这是原来的景象。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光景可能也常常是一样，在极其丰富的主耶稣基督的身旁，却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我盼望我们因着祷告的真实，能够真正看到这一份属灵的真实。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有没有胆量在神给我们的支票上签上你的名？签名的人有福了，我们对旁边的人说，签名的人有福了，敢于在耶稣给我支票上签名的人有福了。我等会还要讲这个故事，你敢不敢签名？你可能信了主10年都没有签过名了，我们那位组长一签名就有福了，我们这两位伯母一签名脸都开了，你看看看。第二个今天讲的，第一个是讲祷告的真实，第二个讲祷告的迫切。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1章5节到8节，路加福音11章5节到8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我们再来读第二段圣经，也在路加福音18章1节到5节，往后翻18章1到5节。18章1到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好，我讲第一段的圣经是11章8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在这里用一个人之常情来提醒我们，祷告需要迫切。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祷告，而是在祷告的态度上出了问题，没有向神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虽然祷告了，但却是轻描淡写，常常只是随意向神发出了一场通知， 他是不是收到，事情有没有结果，我们并不 care 了。一个人最终能向神情辞迫切的直求，照着耶稣的话说，我想除非他是认定自己是无依无靠，而且情况紧急，其次是认定上帝是我今天唯一的帮助，是我无依无靠中的依靠。就比如耶稣比喻中所说的，一个人自己没有饼，要是远道而来的朋友马上吃到饼，只能到隔壁有饼的邻居去情辞迫切的直求。寡妇受了冤屈，没有人能帮助，唯有到城里的法官才能判定，所以他常常要去求法官，不敢有半点的灰心。我就讲几个情辞迫切直求的蒙神垂听的祷告给大家听。95年我去读神学，96年我们家打开门，来的人越来越多。96年除夕夜的那个晚上，我们小小的 apartment 涌进了40多个人，我们一起唱歌，一起顿脚，想不到房子共振，整个第二楼开始摇起来，所有人都吓坏了，不敢再动，话都不敢出声。我作为带领的，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还有一个月就是除夕夜，我们可能有100个人聚会，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楼下的安全的地方？你知道这个祷告不得了啊，这是情辞迫切，房子在摇，倒塌了摇。神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我们找了三个家，第四个家找到了以后呢，这个主人我不认识，在北加州，他是个传道人，现在是国美乡牧师，大家知道 OK。 他听到我是个传道人，要借他的房子，他原本是借给别人的，现在他的弟弟是个房产商，说现在势头正好，要马上来卖掉。他说我真的，你也是传道人，我也传道人，我真的是缺钱，如果我继续把这个房子借给你的话，我每个月要在这里面贴近400块。我已经要问你借房子1350块一个月，这要贴400块，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想象这个天文数字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们两个人而且都放下工作了。你知道神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他说你给我时间祷告，我说多少时间，他说一个礼拜。你知道一个礼拜神给他怎样的印证啊？哇，我们这边是情辞迫切祷告，神怎么印证？第一，哎，他突然第二天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中看到了我写外婆的一个见证，他突然心意，他不认识我，但是他知道，我相信他在主面前祷告，这是一个义人的后代，这是第一个印证。第二个，他是向神祷告，神啊，如果我借给他，我怎么来得到帮助呢？结果那一天他灵修到以赛亚书40章10节，神怎么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你不用怕，我必有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哇，他得了这个话，但是神啊，你的恩典在哪里？你的作为在哪里？我要看到你啊。我跟他打电话的是，你看，是12月25号以后，圣诞以后，他在元旦之后上班第一天，你知道陈正辉牧师，他在那时候在陈正辉牧师手下工作，陈正辉牧师碰到他，国美家，从今年开始，你每月的工资增加多少？400块。他吓坏了，他吓坏了，他说不可能了，这不是给我的，这是给我房子的，我不能不借给他。他又向神祈求，我不打电话给他，除非他再打电话给我。我等了7天都没有得到那个回应，我气死了。7天已经过去，你还没有回应，我们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小刚，我借给你了，我借给你了。他就把这个见证来告诉我，这是一个情辞迫切的神听祷告的心情很样的见证。第二个，钱在哪里？当我们要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的弟弟是一脸不高兴，他恨姐姐怎么就轻易的把房子本来可以卖出去的又借给他，没完没了。所以非常不客气，明天晚上12点钟之前你要把2张支票拿过来，一张1300块叠钞外侧，一张1300块的当月的房租。我们回到家向神情辞迫切的祷告，神啊，钱在哪里？神说钱在银行里。是的，神给我看两个画面，一个是迦南美地，如果你进去葡萄都是大的，如果你不进去就是一片白骨。所以我们说愿意进去。当我们进去以后，你知道神怎么样祝福啊？两个礼拜以后 OMF， 我突然接到 OMF 一封信，我跟 OMF 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这个内地会跟我有什么关系，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从今年开始我们将给你有奖学金的资助，现在是第一张支票是2500块，把我给吓倒了。我刚刚付出2700块，而且其实2700块还有 deposit 在那边，以后还要还我，对不对？我还叫了两个房客住进来，其实我付出的也差不多就是文白的 room 的钱。 但是神在那个地方那一年就6000块的祝福临到我。大家还知道我的 CMA 就在那个房间里生的，一进去就怀孕了我的太太。哇，你知道这个地方还出了4个牧师，你知道那个情辞迫切的祷告神是怎样的祝福。再说情辞迫切的祷告，好了，我们聚会了。2月6号是除夕夜，我们聚会有100个人真的来聚会，梅影包了500个宁波汤圆，1人5个，100个全部吃完。3月16号就过了一个月，我们开始组织崇拜了。5月12号州政府批准，12月2号联邦政府免税，一路上法律所有的文件，你知道我们哪里有钱还去，这个就很多的钱了。结果我们去，人家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律师，我们就去找他了，我们就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需要怎么怎么样。你知道他跟我们祷告，祷告最后一个感动说，不收你们一分钱，陪伴我们10年了，走过来啊，包括我们全家身份的落实，没有一分钱在他手里，祷过来还给我们奉献。弟兄姐妹啊，这是什么情辞迫切的祷告。我来到这边也是经历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们决定来到这边，神已经带领我们了。2个教会辞退了，只有这个，但是我还没来之前，我要告诉我的宣教机构，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放下这个工作，因为神已经阻拦了，新的工作也开始了。但是那个机构里没有这种领受，除非你在我这里，如果你真的要走，今天就 stop， 今天就结束你的工作。哇，我们心里很难受，这边我还没有 interview， 八字还没有一撇，那边左旁右门也没了，后路也切断了，你说嘛，我们一家人吃什么？情辞迫切的祷告。这是5月15号，当我们拿到机构最后一张支票，5月15号，我们在5月16号的时候，你知道我得到一个上帝什么话，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出来，在创世纪50章24节，我们那一天是情辞迫切祷告，因为我们没有路走了，前面我们还没来 interview， 我们的后路也切断了，左右旁道也切断了，没有了。但是在那一天，上帝竟然赐下这样的话语把我给敬倒了。创世纪50章24节，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知道我惊跳起来，我就写了一张纸条给我的太太，我说，梅影，你知道神说什么话？我说，神必定看顾我们，领我们从洛杉矶这地上去，到神所应许的 Austin。 我就写给他了，把他给吓一跳。5月18号我们就来 interview 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你知道我又变成什么了？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读成这样的，我已经不是读成我们一家，而是所有明白上帝呼召有一天愿意进到那个奥斯汀西北去职场拓荒的弟兄姐妹你们身上了。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里的灵开始兴奋起来，里面火热起来，我读成说，神必定看顾我们，领我们这一群人从奥斯汀的东南上去，到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奥斯汀的西北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什么是情辞迫切的祷告？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情辞迫切的？我们真的是被神逼到一个死角，我等会来讲。我们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定的，我们愿意来经历他。耶稣在2个祷告的比喻中讲到了一个人向不是自己朋友的人求饼，他也讲到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寡妇向一个心中无神、目中无能的法官乞求民冤。耶稣这2个比喻字面上直接的意思说，你只要情辞迫切的直求，不是你朋友的人也会愿意帮助你，你只要坚持求告不灰心，不义的法官也会因怕烦而起来支持你。耶稣的比喻字面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祷告不灰心，情辞迫切的向人直求，就连从来与你没有交情、从来轻看你的人都会起来帮助你，那更何况如此爱你的天父上帝呢？这话就好像耶稣曾经对天下所有做父亲的说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把一个一点没有交情的人和一个从来玩忽职守的官和爱我们的天父相比，是因为看到我们神的儿女的愚昧和顽梗，不愿意情辞迫切的向神祈求，不愿意常常坚持向神祷告，以致失去了原来借着祷告本来可以从天父那里得到的极大的祝福。 这时我回去转圈，看到一位老姊妹70多岁，性情非常的安静，不善言辞。20年前她信了主，那时候她说她还是个文盲，不识字，更不要说识谱了。信了主，她就开始认字读圣经，跟我外汇一样，她也是50多岁，她开始学字认圣经。几年前神的呼召临到她，她就起来侍奉神，带领一个聚会，又领诗又带聚会。今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读7遍的圣经了。他很有趣，他的书架上读一遍圣经就把一本圣经放在那边，他已经6本圣经放在那边了，读完6本放6本，现在已经在读第7本了。一个20年前一个字都不识，已经读到第7本了。这次一次聚会，最后2天前我在他有一次聚会，他家里50多个人坐得满满，毫无虚席。他说我光是今天买肉包子就买了120个，5点钟就起来烧汤，然后买了饭店里买了120个包子，60个菜包，60个肉包。我在想说，从一个文盲到带领聚会的传道，这20年间要有多少情辞迫切的直求和常常不灰心的祷告啊！我看到这个脆弱的瓦器里面却藏着宝贝，显出了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啊？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磐石教会正在面临极大的挑战。光是这几个月，我们就有好几对重量级的同工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我们。我们好像蛮穷的，我们事情的本来不够，连事情的都要带走啊！哎呀，神可能看我们比别人还要富有一点啊，别人比我们更穷，就把我们好的都拆掉了。喂，神要让我们能够兴起更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重量级的同工在哪里啊？就在我们中间。不只是空降部队在我们，是的，神是会吧？空降部队，我们有好几个空降部队在我们中间。神要让我们里面兴起来，因为我们的瓦器里面会放进他的宝贝。我们今天最近做3个做见证的都是瓦器，神就把宝贝已经放进来了。亲爱的弟兄，你们想过吗？再有不多的几个月，我们甚至要继续留在这里 HCBC 的聚会可能性都变得很少了。今天神好像再一次把我们整个的教会逼到了一个死角。大家想一想看，我们进来的第一年，我们原本想这里好好的待上2年，但是神不让我们好好待，第一年就被震动，我们上午就改到了下午。因着这一次的震动，结果是许多的同工进入了儿童阿瓦纳的侍奉。没有这一次的震动，如果今天这2年仍然是上午敬拜，我们不会出来这么多同工。好，第二年我们又被震动了，我们暑期里不仅被震动，我们要承担所有的儿童的节目、青少年的节目。今天神再一次把我们逼到死角，好像正在抖动阴潮，要把我们这只小鹰从束缚的阴潮里颠出来，结果会怎样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生命记》，我们来看32章10节到12节，我们来看一看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太平日子过，每年都有一次抖动，要进入第3年的时候，抖动变得更大了。生命记32章10节11节12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生命记32章10节11节12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当我们这只小鹰被神颠出鹰巢，结果是神为了让我们学习独立的腾飞，单单来依靠他。大家想一想，当小鹰被颠出鹰巢的那一瞬间，小鹰会是何等的恐惧啊！虽然他知道他的父亲会展翅接取他。我刚才说过，一个人最终能情辞迫切的直求，除非他认定自己是无依无靠，而且是情况紧急，其次是认定上帝是我唯一的帮助，是我无依无靠中的依靠，只有这两个条件才会让你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起，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向神情辞迫切的直求，照着耶稣的话说，面对已经来临的挑战，我们要遵照主的话是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这个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